今天早上我们再来读一遍约翰福音第四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们也一起来看海德堡教理文，他主日十五，你可以在诗篇颂扬后面89页找到他。第37问，当你说到受难时是什么意思呢？回答，以及他活在地上的整个时期，特别是最后阶段，在身体和灵魂里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以便借他的受难作为唯一的赎罪祭，可以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并为我们取得上帝的悦纳、公义和永生。第38问，他为何在审判官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呢？他虽是无辜的，却被世上的审判官定罪，以使我们从自身当受的无法回避的上帝严厉的审判中被拯救出来。第39问，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比起别样的死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回答，有，因为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上帝所咒诅的，由此我确知他已把那加于我身上的诅咒担在了自己身上。我想更多的来看第38问，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会看，但是我们会有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使徒信经会提到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本丢比拉多为什么会在这个信经中有这样一个突出的位置，为什么这个信经这样的来讲？我们有几条原因。第一，是要展示耶稣他在历史上的受难是可以验证的，他真的在一个历史上的时间和一个地点受难，在本丢比亚多手下，在一个外邦人，一个不信神的人之手下，他在他手下受难，耶稣基督真的受难了，在历史上。第二点是为了展现耶稣的受难是在一个一世纪巴勒斯坦的日常生活及其周围的政治和社会一个紧张中，救恩的工作是在正常的历史当中发生的，是在凯撒的统治下发生的。马太说那三个东方博士来到这里来找寻耶稣，所以救恩的历史并没有取代正常的历史，也没有超越正常的历史，而是在正常人生的曲折当中发生。上帝用像比拉多一样的统治者来完成他的救恩，来升高他的独生爱子。上帝并没有超越人类的历史，而是在历史当中展现出他对人类的爱和他的救恩。第三，比拉多是这样突出，那是因为在这个特别的地方，在这个特别的领导者之下，在这个特别审判官之前，耶稣被判死罪，这是为了要成就经上的话。当他站在比拉多面前，他的受难达到了高潮，他被判死罪，并且被判钉十字架。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比拉多因着上帝 上帝使用他，让他通过耶稣受难来完成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主题就是在审判官之前。我们常常不去思想耶稣基督，他就这样被带到比拉多面前，他死了，然后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案子是如何开展的呢？第一，他们这些犹太人指控上帝说他是一个作恶者。比拉多问他们为什么要指控耶稣。很有趣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在那里岔开话题，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指控，他们只是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节中这样说，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他们说耶稣是一个作恶的人，这就是作恶者的意思，没有实质性的指控，但是他们觉得耶稣是完全邪恶的。这些人说，当然他是邪恶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指控他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提供一个真的可以让耶稣能够受到死罪的一个指控。这不仅是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的一个指控，而且是当他在两个真正的作恶者中间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一点也可以见到，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第二点，第二个指控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王。在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三十三节，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所以你可以知道犹太人已经向比拉多提到这一点。在十九章十二节，这些犹太人再一次的用这个借口来指控耶稣，他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反以自己为王了，就是背叛凯撒了。所以当他们说耶稣是个王的时候，这个就让比拉多想到他的政治的这种形势的紧张。因为如果比拉多说耶稣是无罪的话，那么他自己的政治野心就没有办法得到实现了，他与凯撒的关系肯定会破裂。所以比拉多就在十四节里面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就是用这样一种戏谑的语气来表达他用荆棘编成的冠冕放在耶稣基督的头上。他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在十字架上的牌子上面写了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比拉多不知不觉地声明了，耶稣基督就是王，这是一个真理。但是不是像犹太人指控他的那样，他真的是天上地下的王。第三个指控是耶稣基督说他自己是上帝，这个在十九章第七节里面可以找到。犹太人回答说，我没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所以当他在政治上面受到指控的时候，他现在也是在宗教上面受到指控，因为这是亵渎神，因为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这样做是应当受到死亡的。所以说犹太人就用这个来指控他。但是比拉多感觉到这个指控里面好像有一点 有点真的，有一些真理。当耶稣亲自回答他的时候，他更加害怕了。这些犹太人，他们被他们自己的愤怒所充满，他们不想看到这一点，他们不想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在马太福音26:63-64，耶稣在祭司前面，那些祭司问他是不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说是的。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些指控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宗教上的，让耶稣成为一个作恶者，这些就把耶稣基督带到这个审判官的面前。在这个时刻，比拉多是救恩历史一个关键人物，他成为了救恩历史的关键人物。他会随着犹太人把他钉十字架，还是释放耶稣？我们从这些指控当中可以看到真理，不是说能够真的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而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真正的本质的真理。因为他们说耶稣是一个作恶者，在以赛亚说，他就说提到了耶稣基督他要被列在罪犯当中，他作为一个作恶者，在本丢比拉多前面受到审判，被犹太人带过来，这样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完成他的救恩，向全人类救恩。他作为一个作恶者受难，是为我们的做的坏事，我们所有的罪恶都归到了他身上。因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救恩是够所有人用的。他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受难，他头戴荆棘冠冕，身披紫袍。他作为一个王受难，是天上的主来到地上，这难道不令你惊奇吗？他允许自己被带到比拉多的法庭，就是基于这个指控，说他自己是王，他真的是王。而且比拉多用希腊、希伯来文和拉丁语都三种语言在牌子上面写了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他同时也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因为只有上帝独生爱子能够承担上帝的愤怒，是为我们的罪恶。信徒，你可以看到犹太人把这个扭曲这些事实，但是耶稣为这些人受难。难道这些指控没有真理吗？你看不到真理吗？这都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承受了这一切，代表我们承受了这一切。他被带到审判官面前，所以无罪的他可以为我们得到真正自由。比拉多是如何回应这些指控呢？即使他知道耶稣好像就是无罪的，但是他并没有敢于释放耶稣。第12节，我们可以看到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因为他意识到耶稣好像真的是无罪的， 他清除了一切的指控。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八节，比拉多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很有趣吗？审判官他应该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是他问罪犯真理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做出合理的审判，因为他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真理就站在他的面前，耶稣就是真理。比拉多有点疑惑，这些犹太人在指控一个无罪的人，这些犹太人好像想建立他们自己的真理，但是真正的真理就站在比拉多面前，所以比拉多告诉这些犹太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这样，你们可以看到，地上的审判官是在天上的审判官之下，屈服于他权柄之下。所以在这里，比拉多阐述耶稣是一个没有完美无缺的真理。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在19节4到5节里面，他再一次对犹太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看哪，那个人，那个完美的人，那个没有罪的人，比拉多在这里阐述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比拉多不仅仅两次肯定了耶稣的无罪，他第三次在第6节里面，他屈服于那些人群对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呼喊。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紧接然后那些犹太人就开始说耶稣，他们耶稣是他亵渎了神，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之所以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些真理。耶稣是没有罪的真理，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同时耶稣也是没有罪的上帝的独生爱子，他可以承受住所有人类的罪孽，他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完全救恩完全够用的一个没有罪的救赎主。所以比拉多其实知道耶稣是没有罪，但是他没有骨气释放耶稣，他屈服了。在当这些人提到他和凯撒的关系的时候，他屈服了。比拉多是一个受到政治利益和权力影响的一个人，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所以耶稣是被不公正的判了死罪，尽管他是无罪的，尽管他完美无缺。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耶稣他没有罪，结果他被判了死罪，这难道不可怕吗？不信人的心可以藐视撇弃耶稣的他的完美他的无罪， 彻底的藐视他，这有没有反映出你的心呢？你能不能看到耶稣他是无罪的？你能不能看到他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你同时有没有在与比拉多一起审判耶稣？你知道他是无罪的，但是你又不想顺服他。我们今天早上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今天早上要离开这个救世主吗？这是你属灵上的自杀，你好好想一想。这个人他带来福音，他是唯一的救主，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讲，这三个真理得到了肯定。耶稣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真理，他会指导你在你生命的起伏当中，在这样一个充满谬误充满谎言的世界当中，他是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带领你走过一切的困难。同时他也这样的一个没有罪的人，他现在就在这里，他是一个完美的人。看哪，上帝的羔羊，赎罪祭，他可以承受上帝的愤怒，为了你，就在今天早上，彼得说他就是没有罪的。我们也可以在第三十八问的海德堡的教育问答38问的答案当中，他虽是无辜的，却被世上审判官定罪，以使我们从自身当受的无法回避的上帝严厉审判中被拯救出来。他受到比拉多的审判，他受了这样大的苦难，为了让我们看到真理，为了让我们得救，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他来拯救我们是多么的合适。所以我们看了这些，他的指控都被清除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他的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受死钉十字架不会发生，如果我们不是在罗马的法律管理之下，在一世纪的巴勒斯坦，正是因为这是罗马的统治，他才能够受到钉十字架这样的惩罚。这上帝预定他要死的方式，从旧约中就可以看出来。耶稣基督受死钉十字架是一个成就的预言，是经文的应验。在18章31到32节里面，犹太人说他们自己没有杀人权柄，然后约翰写了，约翰他在18章里面提到耶稣曾经提到过自己怎么样会去死。他在前面也曾经提到过，在3章10节里面，耶稣自己说他要被像被摩西的童蛇一样被举起，在12章里面也提到他会被举起。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能够让我们得到救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审判其实已经被耶稣预言过很多次，他钉十字架他自己很早就已经预言过了。 让我们再一次的可以看到耶稣他的存心顺服，他甘愿是钉十字架。比拉多并没有任何权柄来钉十字架，让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是基督他自己拥有这样的权柄，能够让比拉多被他使用，来让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钉十字架是被成就的预言。我们从这个十字架也可以看出人们对耶稣猛烈的反对。你可以看到这是救恩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些人们全都被激怒了，他们要释放巴拉巴。巴拉巴这个名字，它意思就是天父的儿子，所以他被释放了。但是真正上帝的独生爱子被判了死罪。你看到十九章第六、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他们对耶稣的反对，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几乎就像耶稣脸上吐唾沫。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憎恨是真实的。然后比拉多对他做出最终审判，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们看第十六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现在就很清楚了，很清楚比拉多他在这件事当中脱不了关系。他就像以赛亚书说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自己背负着十字架走到了哥哥他，他受到了地上的审判官的审判。但是他同时也是受到了天上的审判官审判，就是他自己的父天父。所以当他受到在地上受难的时候，他同时也是在遭受上帝他自己的愤怒，对罪的憎恨。这个钉十字架是一个不仅仅是犹太人憎恨他的表明，同时也是表明了那样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对罪的憎恶。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那些钉子一点一点被钉到他的手里面，被他在他脚上面，当他被挂上十字架，他被所有人弃绝，他被上帝弃绝，他遭受这一切的愤怒。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弃绝我？并且他和罪人同钉十字架，其他的众人罪人同钉十字架，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他被列在罪人当中。在保罗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里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看哪、啊、看那你们的君王，看那是神的儿子，他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以便借他的受难作为唯一的赎罪祭，可以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并为我们取得上帝的悦纳、公义和永生。他在天上地下的审判官之前受难，他被列在罪人当中，他承受了上帝的愤怒，他完成了救恩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十节，耶稣他大喊成了，上帝的愤怒终于得到了平息。哈利路亚，是何等大的一个救赎主。我们身上上帝的愤怒被耶稣基督移除了，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受到上帝的审判，再也不用担心上帝的愤怒。是多么奇妙，他把上帝的愤怒拿了过来，把上帝对我们的咒诅也拿了过去，全都归到他自己身上。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钉子钉在我们的手脚里面是怎么样一种感觉，这样的饥渴是什么样一种感觉，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死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也没有办法，更加没有办法知道承受上帝的愤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第三十九问提到了这个，为什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比起别样死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是和上帝的咒诅联系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在教理问答里面已经提到了答案，因为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上帝所咒诅的，由此我确知他已把那加于我身上咒诅担在了自己身上。我一看到在申命记21:23早就已经预言过了，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保罗再一次在加拉太书3:13提到了这一点，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在十字架上受死是受到上帝咒诅的，这是对罪的咒诅的一个象征。我们可以从好几方面看到，第一点，这个死亡的地点是叫哥哥他，是熟楼地，是一些骨头，全都是死人骨头的地方，它散发着死亡的恶臭，它是被咒诅的一个黑暗的地方，是所有罪人死的地方。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美丽，只有黑暗和死亡。这就是咒诅的一个象征。第二点，他在罪恶当中受到了钉十字架，他是与其他两个罪人同钉十字架。路加说这两个人是作恶者，这可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找到。所以耶稣就在这里也是作为一个作恶者而被钉了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是一个绊脚石。这是对那些所有拒绝福音的人的一个绊脚石，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十字架里面看到真理吗？可以看到福音吗？十字架在比拉多那里得到了成就， 他审判耶稣钉十字架，然后耶稣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传扬十字架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信经要强调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只有这样，耶稣基督才能承受那个咒诅，他能才能背负所有的罪恶。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十七节的一句来结尾，他对我们讲话。我们来想一想，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熟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他背着他的十字架，他背负了他，他背负了十字架，他去一个，他去熟楼地这样一个满是枯骨的地方，他去了被咒诅的地方，来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他知道他将来面对什么，但是他仍然顺服天父的旨意，他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仍然去了。他知道一切，但是他仍然去了。他去到这样一个熟楼地，他站在审判官面前，他被判死罪，但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他就这样在上帝咒诅之下背着十字架站在审判官面前，被咒诅的教练问他说，他告诉我们，接着他说呢，作为唯一的赎罪祭，可以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像一个受咒诅的十字架，满是上帝愤怒的十字架，死亡的十字架，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信徒不要背负那样的十字架。他成就了这一切，他成就了救恩。耶稣基督背负了他的十字架，站在比拉多这样一个审判官的面前，站在他的天父审判官面前。所以当你站在审判官面前的时候，他使你确知你是自由的，你已经从咒诅当中被拯救了出来，因着耶稣基督的义，你被拯救了出来。你会如何在审判官面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